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加拿大称孟晚舟被捕之后，中国先后抓捕了13名加拿大人，其中有8人已经被释放。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进行太空发射计划。1979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今年呢，正好是美中正式建交40周年，我们为您播出美中关系40年的专稿。那么另外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各界学者专家对习近平有关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表述的评论。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则新闻简讯。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说，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加拿大政府的声明说，他们当中至少有8人现在已经被释放，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受到了指控以及受到什么指控。加拿大政府星期四的声明之前，只有3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逮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加拿大政府强烈地敦促中国释放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企业家斯帕福，但是一直没有提到有其他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被中国指称非法工作的加拿大教师已经被释放并返回加拿大。加拿大自去年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孟晚舟之后呢，与中国的关系处于紧张。加拿大政府多次表示，不认为中国拘捕加拿大公民的事件与孟晚舟的被捕有明确的关联。加拿大法庭已经允许孟晚舟保释，保释金为1000万加元，其中包括700万加元现金。46岁的孟晚舟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他12月1号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政府指称孟晚舟犯有欺诈罪。美国指控说，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这是银行从事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业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伊朗不要向太空发射卫星，因为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会坐视伊朗政权的毁灭性政策将世界稳定与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他说，我们奉劝伊朗政权重新考虑这些具有挑衅性的发射计划，停止有关弹道导弹的一切活动。蓬佩奥国务卿说，以避免经济和外交上的进一步的孤立。根据伊朗2015年与世界6大国签署的协议，伊朗不得进行弹道导弹试验。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塔吉扎德将军去年11月对伊朗国营媒体说，德黑兰计划数月内向太空发射3枚太空器。伊朗否认美国有关伊朗的太空项目涉及其核计划的指称。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伊朗发射太空器以及导弹试验没有违反2231号决议，但是美国情报人员说，太空发射计划技术可以轻易地转用于运载核武器。全球股市星期四下挫，此前科技业巨头苹果公司说，上个月其中它的中国市场销售量下挫，可能显示世界经济普遍放缓。截至昨天收盘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挫超过660点，跌幅 2.8%， 苹果公司的股价则下跌近 9%。 苹果公司此前在星期三表示，它的假日季销售量低于预期，特别是在世界上的这个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 此外，衡量美国制造业的一个主要指标，12月出乎意料的降到了2年新低，显示需求疲软，出口放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该公司布里想的销售业绩归咎于特朗普与中国展开的贸易战，而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为他的行为辩护，他写道，美国财政部曾对我们不公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收到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金，同时我们在各种贸易磋商当中做得很棒。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迟早得这么做。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表示，有争议的美中关系将迫使其他的美国公司下调在中国的销售预期。 他说，中国消费者需求减少在目前的贸易磋商当中给了特朗普总统一个优势。美国经济目前保持强劲， 3.7%的失业率 是过去50年来的新低， 但是经济学家说，美国经济可能放缓，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股市几个星期来每天剧烈波动。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1979年的1月1号，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今年呢，是美中正式建交40周年纪念。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李成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发展与现状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发表了看法，请听专访的录音。美中关系这40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曲折，那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双边关系倒退，有时候会改善，但是感觉着似乎每一次比如说出现了挫折，出现了倒退， 过了一段时间改善，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回到过1979年到1989年这前十年的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当时呢还是在冷战阶段当中，所以呢打开中国或者中国的开放， 是中国呢跟美国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跟美国站在一起呢，实际上本身对冷战的最后的结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当时呢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讲不是这个里根结束了冷战，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呢结束了冷战，这个当时79年，72年的访华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呢美国需要中国在战略上面进行调整，然后呢是这个苏联呢当时苏联呢最后呢不能够跟美国呢长期的这个抗争，所以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整个当时的区域政治地域政治的结果。第二个呢，当时呢这79年时候呢西方对中国呢有很多憧憬，而且认为呢中国在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希望呢中国呢会成为 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的，或者说当时说和平演变也好等等，或者是整个的接触战略呢，就希望中国呢变得更是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相关方，成为一个跟美国能够合作，能够在很多事物当中呢能够受到西方更多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讲呢，在经济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呢是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呢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的那个政治制度， 在这一点上呢也造成了后来很多的问题。当然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实际上为此呢中国还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呢这个呢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这个阴影呢现在还继续在留在了西方人很多，包括中国很多人自己的心理当中。所以呢这个这次呢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变化它不仅应该是经济上的变化，而且是应该是全方位的变化，包括社会包括政治上的开放 和多元化。当然了，在有些方面的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另外一些方面呢，至少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尽人意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办法回到89年以前的这两个关系。但是呢我们要说过来，这个中美关系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由于这种关系的互相的合作的方面呢， 扭转了很多的危机，或者本来就是要出现很大危机的情况下，就由于这种合作，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互相的关联呢，是改变了这个。所以在一定上讲，这个实际上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呢，还是属于比较和平为主的地区，跟的中东相比，跟在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跟中国关系呢，不是在一个同一个等次上面的。有时候在美国方面谈到俄罗斯人，有人说叫谈俄色变，就是对俄国的反感是非常强，非常强烈的。而对中国呢，只是有很多担忧，有很多焦虑。在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到像对俄国这样的批评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同时呢，中国又是非常复杂的国家，而且呢，能够改变今后国际形势，应该说。整个的布局的不应该是俄罗斯，而应该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在美国还在探索对对华政策的如果说结束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呢还会认为要重新考量中国呢，这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呢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上面，在其他方面呢，也是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的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这个呢，我想远远没有做，远远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国人呢应该清楚理解这一些。
李成教授，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见证者。那么，特别是您现在是作为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能不能分享一两件或者一两个让你终生难忘的事件或者是时刻？
我觉得这太多了。实际上我生活在这个美国，也经常去中国每年要去很多次我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两国人民，尽管有很多误解或者有很多对对方的批评，但是呢更最根本的角度上，这种好感呢，这种善良的意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说具体的事情当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实际上是有时候看篮球比赛在中国看美国的这个篮球的联赛，中国的球迷非常非常喜欢Michael Jordan 乔丹或者科比。同样的，在美国看这个篮球比赛，美国这个民众是欢呼姚明。所以呢，这种体育比赛当中呢，有时候政治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呢，都会冲垮，更多的是欣赏一个球员呢很好的一个表演或者是他的球技。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实际上是我觉得，尽管是小事，但是我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考虑两国之间的利益啊，或者对立啊，或者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我们忘了。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我们未来的世界的和平和区域性的发展、经济的稳定等等，所以呢，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领导人才能够决定这个关系，而民间的很多良好的愿望，像刚才表现的球星一样，这个不仅是体育比赛，也包括文化、包括教育。包括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感受最深的。如果你要说什么事件的话，我就是当美国的观众或者是为姚明呼唤的时候，当中国的球迷给科比、给乔丹欢呼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这两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种敌视，而更多的是互相的好感。
嗯，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李成教授。除了现在我们正在谈的刚才谈的这个贸易战之外，你觉得未来的几年美中关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因为有很多敏感的敏感点，不管是中国的南海也好，还是台湾问题也好，还是中国的新疆出现了很多问题也好，包括还有 cyberspace 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之间的可能的一些冲突，这些都是可能会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爆破点。在这种情况下呢，两国的这个互相能够管控分歧，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然后呢大家面对这个问题来管控分歧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最终来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自己两国国内的事情做好， 中国呢要是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各方面的改革，而美国呢同时要改变他的很多心态。因为最近出现的特朗普现象呢，也告诉了美国人民，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说选举不好，我觉得选举很好，但是呢，选举当中呢，怎么来避免出现很多民粹主义的这种倾向呢？这我觉得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它的政治主张中怎么来改变这种维持美国本身的一个价值观念，一个开放的、自信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一条新闻简讯。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新的众议院表决通过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并且通过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运行到二月初的这个资金议案。不过，两项议案当中都不包含特朗普总统为了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界墙而要求的第一笔$50亿的资金，因此，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法通过几乎是没有悬念，而且特朗普总统也肯定会行使否决权。民主党通过两项议案的想法分别处理，先恢复联邦政府的运作，然后就化解建造界墙的这个僵局另行谈判。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五在白宫再次会谈，商讨如何结束即将进入第三周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星期三在白宫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的结果，各方的立场进一步强化。特朗普总统要求得到$50亿拨款，民主党人说分文不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指称特朗普总统为了兑现其建造边界墙的这个竞选承诺而以联邦政府关闭进行要挟，而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是他宣称要让墨西哥为建造边界墙付钱。参议院和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领袖麦康奈尔称，众议院通过的这个议案根本行不通，是政治把戏。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为当前的局势负责，他说美国需要保护，并警告说大量的犯罪和贩毒团伙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政府连续两次抗议中国科学考察船擅自闯入日本的冲之鸟岛附近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则反驳说冲之鸟这是一块海礁，强调科考船活动的这个正当性。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就日中关系在2019年的这个新的一年这个走向他所做的这个连线的报道。
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就中国科考船上月中旬未经日本政府的许可，在冲之鸟岛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向中方提出了抗议。第一次是在确认到中国科考船在那里活动之后的第二天，第二次是昨天星期三。那么中国方面也立即做出了反驳，说冲之鸟不是岛屿，是礁石。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承认中国科考船向阳一号在那里活动的情况，但是强调这是依法在那里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并且强调冲之鸟不具备岛屿的条件，中国不承认，从来就没有承认日本的主张。那么冲之鸟到底是岛屿还是海礁，这一争议呢由来已久。日本主张这是岛屿，并将其称为冲之鸟岛，将这一周围的海域设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中国方面不承认，将其称为冲之鸟礁。在两年前2016年的三月，曾经有中国的科考船在这里进行活动，引起了日本的警惕。 而这次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科考船将缆索放入海水中，可能是在测量海水的深度，为潜水艇的航行收集信息，这更加引起了日本国内的警惕。另外还有一条消息也是与日中关系有关的，也是在今天披露出来的。日本媒体报道说，上个月中国的公务船驶入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的次数为零。这是2012年九月日本将钓鱼岛归为国有化之后的首次现象。那么报道分析说，这一背景可能是去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所致。不过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在报道中国公务船在这一海域活动次数减少时分析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认识到在这一海域活动频繁反而会加深日美两国在防卫领域的合作愈加密切，并不是良策。但是这个共同社的报道又说，中国公务船的活动往往会用来煽动国内的爱国情绪，为此日中两国的关系一旦恶化，那么中国公务船在这一海域的活动次数马上就会有所增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冲之鸟岛也好，还是钓鱼岛也好，也可能是今年2019年日中关系仍然是2019年日中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区域，敏感区域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发表对台政策最新讲话，以大篇幅的内容强调一国两制和统一。习近平称，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将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并承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因为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且呼吁北京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才能理解台湾人的坚持。那么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讲话？把一国两制说白说死，两岸是否还有和谈的空间？另外，香港的经验犹在眼前，有多少台湾民众会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承诺呢？2019年两岸关系是否可能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就上述的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标志着中共的对台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九二共识已不再模糊，所谓的一中各表已经消失，中共要的就是一国两制。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呢，这个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就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抛出了一份急迫的促统倡议书，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已经被全盘的推翻，两岸关系也回到了79年。他说，
习近平的这次的讲话呢，他抛出来的是一份这个急迫的促统倡议书。其实它的内容看起来它是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地方。以他的4200字的这个讲话来看的话，这恐怕是中共有史以来谈统一谈的最多的一次。它里面出现了46次的统一。它表现出三个特色，就是说第一个特色，它已经把中国统一清楚的作为是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已经不是九二共识的。第二个，他是把习近平是强势的把中国认同当作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条件。当然第三个，他还是把一国两制这个当作是台湾未来的结局了。那我刚刚说他其实有不变的地方是哪些不变呢？第一个当然是以中共为主一国两制的统一这个模式没有改变。第二个呢， 就是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哦的这个方式没有改变。第三个，他是不承诺哦这个放弃武力来统一台湾哦作为手段，这个也没改变。哦，那第四个就是他漠视哦台湾的2300万人的民意哦，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啊，那么最后一个当然是一国两制统一方法不变。从这个五个不变来看呢，其实习近平的讲话一夜之间呢，是把这个两岸关系呢拉回到1979年。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五个这个内涵全部都在。
嗯。
那可是他有个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改变呢，表现在他这个急迫的这个促统的倡议书里面。跟10年前胡锦涛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胡锦涛的讲话，你拿来做对比哦，你马上可以发现，10年前胡锦涛讲的说要逐步这个解决，逐步讨论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这个逐步解决这四个字不见了。
嗯，
第二个也就是胡锦涛当年还有谈这个台湾不是想要参与这个国际空间吗？两岸可以务实的协商，这个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呢，这个也不见了。这两个不见了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胡锦涛过去10年的他的对台政策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表现在18大政治报告对台政策的这个部分。简单的说啦，就是胡锦涛那10年他已经规划了两岸政治谈判的3部曲。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就两岸的尚未统一前的特殊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第二步这个结束敌对状态，然后两岸进行这个军事互信，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第三步在协商达成和平协议。本来是分这3部曲的胡锦涛时代，可是你回头来看习近平，他完全推翻了这3部曲。就习近平呢，他直接对台湾提出倡议，说你们台湾呢各界各党派，你们推派代表人士来跟我谈那个和一国两制的进程就可以了。结果我通篇去看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面，竟然没不需要什么合情合理的安排，也不需要什么军事互信机制，更没有出现和平协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等于是说他把胡锦涛那个执政的10年，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92共识其实是胡锦涛跟连战在2005年建立的嘛，然后这个92共识呢是跟刚才我说的站在中共的立场，是跟那个对台谈判的这个政治谈判的3部曲也是挂钩在一起的，现在完全推翻了。所以92共识就变什么，就变成一国两制这个共议统一。
那么针对习近平讲话当中提出的这个急迫促统的这个说法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就认为大陆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所谓的这个急统的条件，习近平那是不顾台湾的民意痴心说梦。他说
这个讲话中间呢确实展示了习近平希望在他的手中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这个是和他上台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观察家所观察的这个结论是一致的，我觉得我同意董先生看法。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就习近平其实在这份讲话中的主要的这个心意呢其实还不在于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急统的话它需要一个军事手段，但实际上大陆的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硬件上现在发展得很快，但是在软件上呢实际上是在它最薄弱的时期，因为我们知道最近2年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内统治地位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你像原来在对台方面的就驻厦门的31集团军，原31集团军几乎接管了中国军队的半壁江山，而这个集团军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过去是一个乙类集团军编的这个待遇，这个乙类集团军就是实际上编制是不满员的，技术装备落后，再一个没有这种基本上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这种准备， 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习近平更多的可能考虑的，现在目前考虑还是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他呢，但是他这次对台方面这个讲话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呢比较新鲜一点，是过去的没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把对台的政策纳入到他的中国梦的叙事中，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一上来就讲了个中国梦，这些年逐步把他的中国梦完善。对台问题呢，实际上是。他把他这个放到了比如像他的国际的政治的叙事中，像和平啊、发展啊，还有像这个共赢啊、什么这个互惠啊等等放到这个。还有就是他在这个中间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他跟世界，他在讲他的中国梦在世界的发展中，也讲说要给各方面带来和平和实惠的利益。在这次也非常强调，就是台湾如果要跟大陆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么将会确保一个繁荣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台湾。他这个，我想他可能是研究了一下这个在上刚刚结束的台湾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些现实，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中国梦叙事中。第二呢，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跟董先生说的是吻合的，就是他这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问题。这个是过去呢，这些领导人实际上他讲一国两制，但是说那么台湾方面是个什么方面的一个建构，这个制度建构啊等等怎么做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原则，只是提出呢台湾保留他原来的一些制度。那么当然邓小平说不能完全自治，但是呢他的这个司法终审权在台湾等等，但是他没有提出来要对台湾的具体的制度建设提出一个设想和方案。他现在呢把它提到日程上，给人的印象就是他现在已经考虑到，就是当武力或者是统一集统了台湾之后，台湾的具体的政权和制度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很奇怪，就是他这次呢他在讲授呢这个他用了很多特别亲情的，就像一家人在这个谈话的方式，比如爸爸在劝儿子呀，或者是爸爸在劝妻子呀，用这样一个口吻呢在交流。其实在过去对台问题中共的政策上都是非常政治化的，有时候因为中共实际上他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律师出身的，所以他的文件也从来不是一个在法律上比较严谨的说法，国际法上比较严谨的，但是他还是政治上呢他是用一种比较老道的政治口气在说话，中间总是像绵里藏针呐、啊，这个笑里藏刀。但是呢这一次呢习近平的这个口吻中间有许多什么两岸一家亲呐、啊、等等，好像像一个诗人，像一个文学家在谈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就而且呢他还是特别想用这种口气来打动台湾人民，这就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台湾的实际上现实民意的发展趋势完全不一样，就有点像这个他的这个梦有点像痴人说梦，像白日做梦一样。
那么根据过去几十年台湾历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明明知道台湾肯定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还要重提一国两制？他这是在向台湾发出最后的警告吗？那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就认为，九合一国民党大胜让习近平产生了错误的幻象。他说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抛出这个方案呢？其实在去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束以后，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中共的专家学者啊，乃至于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在预测说，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蔡英文总统极有可能走极端的路线，往深绿靠拢嘛。后来我们赫然发现走极端路线的不是蔡英文总统，居然是习近平。所以其实今天在台湾呢也大家有讨论很多，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不恰当的这个时间点呢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习近平的讲话，今天在台湾全部的反应是炸了锅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呢，在整个的90年代呢是在国共的这个辩论的议题中，其实整个90年代对一国两制的辩论几乎已经辩论结束了，就是说无论于情于理于法这个台湾都不可能接受。进入21世纪之后就更妙了，就两岸之间也不辩论这个一国两制了，中共也不敢辩论了。为什么？因为台湾睁大的眼睛在看中共是怎么用一国两制来这个治理香港的。今年是2018年，所以这个答案早就出来了。 就是说当台湾人民看到过去啊这个回归，所谓的香港回归二十年之后呢，竟然香港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在台湾谈到一国两制，人见人怕，人听人怕。所以说你先不要讲这个蔡英文总统了，当然好，这个是我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你看看国民党的反应，其实国民党的反应或是台湾的主要的政治人物一样都是反应，第一点，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第二个，也无法接受统一。好，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个时机点呢，来抛出这个急迫的促统方案？我想来想去啊，因为从这个国际大环境来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中美贸易战正处于高潮的时候，摆在习近平这个桌子上的这个政治议程重中之重，首要的就是处理中美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在中共的内部，他的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所以中共的这个政治也好，中国大陆经济社会有各种不稳定的那个迹象，都已经明显的出现。刚才我们军涛兄也讲了，即便从军事上来看的话，你根本就还没有，习近平或中共也根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从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说，现在是我刚刚说了，台湾的主流民意根本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的。那么在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之下，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个促统的这个倡议书呢？我想来想去的，我只能想到一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去年台湾的九二一总统大选之后呢，这个因为国民党大胜啊，就是让习近平觉得他看到了这个机会了，可以来促销他的一国两制方案。因为从中共内部政治的逻辑来说，我觉得也讲不通，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因为胡锦涛其实过去十年呢，对两岸的所谓的政治谈判有个很好的铺陈，而且看起来至少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九二共识这个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呢，他们是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可是呢，现在他连这个默契过去十年累积的国共之间的默契，习近平也把他砸锅了。所以我还希望说，是不是军涛兄能够给我指点一下，这个怎么想都不太对劲。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是误判了台湾的形势，才急于抛出这个促统的方案，这个说法呢，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就认为呢，习近平对台政策他是早有准备，九合一选举之后呢，经过了润色，正式的抛出。王军涛说，
其实中共对台湾局势一直是误判的，这个误判当然是和中共的这种霸气心态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我们知道独裁专制党从来不大愿意去理解别人怎么想，即使要理解的话，也是从怎么能够让对方臣服于自己、屈服于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他当然就不会理解台湾的民意。其实这就是蔡英文总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呢，只有大陆在向宪政民主方向迈出一步之后，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其实我自己呢，去台湾时候这个感触也非常深，去台湾之前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也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但是呢，我是觉得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抛出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恐怕还不是个当权局势完全能解释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历任领导人都有一个对台问题的，比如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就有在这个一业九条之后，那么又有了邓小平自己的一个说法，江泽民有个江八点，江八点后来呢，在这个九五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了美国之后，再继续的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后来胡锦涛上来有个胡四点，后来又出了胡六条，就是说习近平呢，作为一个他想甚至想跨越邓小平，直接去作为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的最大伟人，因为毛泽东替共产党打了天下，他要找到共产党治天下的完整的这种方案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对台的方针。我想他已经在这个时候，他想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布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他想好的。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误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现在在大陆有大概有上百万的台湾 的同胞在那个地方在做生意，在干什么？台湾人在做这个。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政要，包括民进党，包括各方面，那据我所知，他们私下里也就不少的密使，他们的各派都有密使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为了需要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一些具体的利益能得到实现，他们也经常去迎合专制独裁者的心态，给出了一些虚假的信息。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共产党领导人呢会做出一些误判，他们往往会认为，像比如共产党领导人传到美国大选、台湾大选之后，往往会把这些领导人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政策宣示当作是一个为了迎合民心不得不做的妥协，而把他们实际上在私下里的一些听到的东西当作真实的。因为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这种宫廷阴谋政治是这样，就是说他公开说的都是装点门面的，甚至就是遮羞布或者是一个假意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中的东西在私下里头跟这个最利益相关的人才说的话，那才是真实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误判还在这儿。那么最其实我还想说呢，其实习近平现在拿出这个东西呢都有点晚，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任期内已经有几个举措是过去没有了，比如强迫世界上的航空公司一律要在台湾之前加上中国这个字样，还有这个甚至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了这个声明，这个呢习近平也置若罔闻。还有就是派他的军机和军舰绕岛航行飞行，像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已经做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对台湾政策的这个文告的宣示，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告的宣示应该说是他早就准备了，只是想选择这个时间点给他发布出来。而且你想，胡锦涛是2002年继位，2005年就发表了胡六条，还有这个反分裂法，还有像这个台湾问题白皮书，他已经做了三件事儿。而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呢，除了这个在上一任任期结束前贾庆林有一个对台的一个这么个讲话之外的话，他这一届呢还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对台东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点靠后了。所以我想的话，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还是他一个深思熟虑，只是在最近结合台湾的这个内部的政情的发展，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和润色之后，在这个时间点发出来。
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当中抛出了这个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这个说法之后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做出了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那么对于蔡英文这种强硬的回应呢，这个北京方面似乎是感到有些意外。环球时报发表题为蔡英文居然敢这样回应大陆这个文章。那么就这个标题来看，这个标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官方对蔡英文强硬回应的这个态度呢？对此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就认为，蔡英文四个必须是蓝绿的共识，是台湾一致的底线。董立文说，
我相信连中共的官方媒体也好，尤其是国台办啊，他们连他们自己都非常错愕。我现在说的是他们对习近平的讲话一样错愕。上个礼拜三国台办的记者会，例行记者会，他们国台办的官员还在讲九二共识的来龙去脉，
是
啊，后面什么各表一宗，结果呢今天习近平的讲话呢其实是把国台办的过去啊那套习惯这个胡锦涛的这个对台政策的那一套布局呢，我刚刚说了完全砸锅了。至于我们蔡总统呢，其实很简单，蔡总统其实早在元旦的讲话就已经早一步的提出来，叫做四个必须。这四个必须呢，哈，第一个就叫这个必须正视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嘛。第二个就是必须这个尊重台湾2300万人的民主自由。第三个就是两岸的谈判必须对等。第四个，两岸的谈判呢必须政府授权。这四个必须呢，其实是蓝绿的共识。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必须的每一条，国民党全部都讲过，马英九前总统也全部都讲过，这个是台湾蓝绿共同的要求。所以这四个必须呢，其实就是台湾的底线。换句话说，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在元旦的讲话呢，已经准备好，就第二天 哦，不管你习近平讲什么，我的四个必须就先摆在这里，这台湾的底线的。没有想到习近平的讲话一公布出来，其实我刚刚说了，台湾是一片错愕，就跟炸了锅一样，没有人能够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蔡总统只好更明确的，告诉习近平，我们绝不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因为你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离台湾的底线太遥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两天，也是难得的，就是说在两岸政策、在大陆政策上面很难得的，台湾的蓝绿两个政党还有各个政治势力的难得的，就是说在两岸政策上、大陆政策上有这么高度的共识。换句话说，台湾这一次底气是十足的。
那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从环球时报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历来不了解台湾的民意，他说。
其实蔡总统的这个反应呢，也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是像我们对台湾有所了解，我们对台湾实际上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对台湾人民的这种感情啊和意愿了解是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有大陆这种背景的，特别是长期的就从大陆角度考虑问题人，这个其实在这方面也很欠缺。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都知道蔡总统一定会对这份讲话中的这些基本的原则问题做出回应，就像厉文雄刚才所说的，这些是台湾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过的。其实那个大陆接受这个九二共识，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上本身，台湾这个和大陆就没有过一个共识。那么这我们现在从我知道的有限的这种知识和信息看的话，九二共识当年苏启先生为了包装他的一中各表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一中各表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一个关于就是蓝营有过一个一中的一个说法，但是关于一中是什么这个不一样。蓝营就是台湾各界一直都坚持这个两岸就是中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蓝营也从来就没有妥协过，从来就没有模糊过。这次这个习近平讲话出来之后，马英九的回应也是说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那么而共产党的这方面的解读一直就是说，所谓九二共识讲的一个中国就是将来的统一，叫一国两制的这种统一。如果蓝营说一中，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期李登辉前总统组织下制定的国统纲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一中的这个一个蓝图的话，早期的蓝营的一个蓝图也可以看出它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的这个原则上，当然虽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总统直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宪政民主这么成熟，但是这个基本方向轮廓是清楚的，在野百合运动之后的话这个是清楚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台湾各界实际上如果即使有蓝营提出一中，绿营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这个一中，即使蓝营承认这个一中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中。也就是说其实九二共识在台湾方面，在方面提出九二共识的也是讲的其一中各表，不过做了一个包装。而大陆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出这个专制独裁者他们在做这种决策的时候，包括他们使用的术语实际上都是离现实呢差得很远，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公开的这种讨论。我记得在这个九几年的时候，朱镕基先生要到美国来访问之前，曾经派过特使来找这个在李安友大学我当时的老师呢，这个 Andrew Nissen 就是李安友先生，问他就是台那个美国对这个一系列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李安友先生就很无奈的说，他说呢，北京不大可能去理解世界各个美国和看法，他说现在是在台北到华盛顿都是律师在掌权，而北京还是一群工程师在掌权，他说工程师有工程师的这种精确，律师有律师的这种精确，他说呢，所以北京呢，他说他不论怎么说其实都不大可能让北京理解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想法。所以这也就是我讲说现在呢，不光是习近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对台湾的民意呢都是理解的错得非常远，只是呢因为在习近平治下，台湾人民呢这个他的民意发展更快了，像太阳花运动以来，台湾的年轻人逐步的成长起来，有他们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看法已经不再是一个接受不接受，而是一个非常反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讲话之后，中国国台办一月三号称，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两国论。台湾陆委会随即指责国台办的这个回应是谩骂，是在强加一国两制，并且警告台湾个人和团体未经授权与中国方面进行协商谈判，可能面临处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一月三号表示，蔡英文的回应讲话是在大放厥词，赤裸裸地宣示其两国论的分裂立场，进一步煽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马晓光说，蔡英文的言论说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人民利益的加害者。针对马晓光的谈话，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当局无法面对与处理台湾民众不接受一国两制的事实。陆委会说，国台办发言人借口谩骂，规则的不负责任态度，无助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
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国台办发言人应询稿再次证明了我们所担忧的严肃问题，也就是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迈向统一后的一国两制，而政府和朝野政党拼经拼民生护民主顾主权一起打造中华民国未来的共同努力，都被北京当局视为两国论，此举只证明北京当局无法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更证明其欲以一国两制来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中共对台侵犯主权的进程已经摆在眼前，其领导人的谈话更强调不放弃武力犯台，丝毫不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感受跟选择。这种中共此种昭告天下强迫台湾接受单边霸道的行径，我们绝对不会妥协。谁在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谁在剥夺台湾人民的利益，谁在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台湾人民都已经听到了看到了。
针对习近平对台湾各党派团体个人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和平统一程序的有关问题展开对话沟通，推进政治谈判的呼吁，陆委会今天重申，台湾个人和团体未经授权与中国方面协商谈判，可能面临处罚。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
两岸条例第五条之一，依据我们这个条例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非经陆委会或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关签署涉及台湾地区公权力或政治协议、政治议题的协议。那如果违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岸条例第79条之3，那么将处以这个行政法是20万以上200万以下啊，就是新台币。那如果情节严重的部分又重犯啊，那可以处5年以下的刑事法。好，
邱垂正还强调，专制政权不可能有民主协商。他说，
那么中共所谓民主协商、政治谈判等，都是以统一为依归，没有我们国家生存的空间。专制政权也不可能有民主协商，那是各党派为共产党政治议题背书的工具，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更缺乏人民跟国会监督的机制。
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方面几十年来借所谓的九二共识不断追加定义，升级成现在的一国两制。陈明通说，
这个两岸的事情啊，宁拙勿巧了，你想用各种暧昧模糊通关密语，这些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啊。你看现在这个习近平习总书记九二共识已经变成什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然后呢再加什么统一啦，所以这个名词上可以不断的给赋予新的意义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变成比拳头嘛，谁的拳头大啊，谁加进的意义就多嘛。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还表示，中共国家主席的对台谈话反映了习近平连任后加速统一的急迫性，以及取得他个人的历史定位。他说，台湾内部以及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谈话均持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有两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九二共识的定义在台湾看法分歧。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九二共识就是统一促进统一的说法，已经远离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八成的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当中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此外，54.2%的民众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而台湾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还有六成的人对于政府尊重1992年历史事实表示支持，28%则不表支持。同时，60.4%认为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多数台湾民众并不反对九二共识，但是内容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从习近平在昨天的讲话里面来讲，九二共识除了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之外，习近平已经把九二共识更加的窄化来解读了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昨天里面，习近平他特别提到啊，所谓九二共识是啊，除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外，另外他强调九二共识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范世平教授还说，北京现在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促统，甚至把一国两制套用在台湾头上，让台湾香港化，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内容认知相当分歧，44.4%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20.9%认为两岸是同一个国家尚未统一的两部分，20.6%认为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还有7.1%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天下杂志最新调查也显示，尽管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没有共识，却有六成的人看好国民党县市长将组九二共识连线，和中国交流拼经济，助长城市发展。天下杂志认为，即使对九二共识概念及定义不明，受访者对两岸交流仍然持正向态度，显示台湾民众看好的是九二共识背后的经济利益。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则指出，81.2%的民众不支持九二共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矮化中华民国的主权，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四发布新闻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非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还指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992年11月，台湾海基会与中国海协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说，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 公司的这个财务总监这个孟晚舟之后，先后有13名加拿大的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另外，加拿大政府的这个声明说，其中呢，现在有至少8人已经被释放，但是没有提到是否受到了指控以及受到了什么指控。另外，北京市互联网办公室1月2号分别约谈百度和搜狐公司有关负责人，责令这两家公司对他们所说的部分产品传播低俗庸俗信息，严重破坏网上的舆论生态等问题，立即进行全面深入整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